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二十节，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下边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读惯了不觉得奇怪，我们读惯了不觉得奇怪啊。比方说哈，假如有人问我说，你吃饭了没有？我吃了。你在哪吃的呀？假如有一个朋友姓张哈，张先生跟我跟张先生一同吃的饭。说这人什么毛病，怎么讲话这么讲法呀？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你就跟他一同坐席就完了。我与他，还要他与我，这话我们读惯了，我们不觉得怪了。你要给一个不信的人呢，他说你们圣经翻的是莫名其妙，怎么这么讲法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啊，那这些都需要解释啊。因为那句话的意思代表那个主词和主人和客人的关系，我与他，中文英文都不能把它表达出来，希腊文就表达出来了，一个是主人，一个是客人，那个意思很重要在那里。我现在都不晓得应该怎么翻法，你这么翻呢，叫不信的人看见真觉得莫名其妙不久以前在香港，一个刚信主的人呢，他是在中文大学教社会学的，过去在老的中国时候教育出来的，所以虽然他是念过很什么呢，他还对中文修养很好。他刚信主没多久，信主以后呢，他现在退休，他整天读圣经。他说我最初读圣经的时候，我越读越气，就不是意思。他不明白我们那些个术语，我们讲惯那些话，他不明白。他读的时候，他就越读越气。那他信了读以后呢，他不气了。他说我不明白，我只承认我不明白而已。但他没信的时候，他说越读越气。你很多东西我们不能，他不能明白嘛。你如果不解释，你怎么能知道里面讲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这个字啊。文法句子的构造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中间有没有从菲律宾来的人呢？有没有啊？有一位啊。我在菲律宾跟他们几个人谈话，谈起来啊，讲到这个菲律宾的土话，我不记得是哪一种土话了，大概不是法高了，我不晓得是什么话。就是有一个很怪的地方啊，很怪的地方，跟我们别的文字不一样。他说每逢一个字啊要重复两次，就表示是否定，是不真。我想这是哪一个土话，重复两次。那你想想哈，这个翻圣经是要很小心的吧。特别约翰福音记得吗？约翰福音常常说 Verily verily I say unto you 你重复两次就说这话没用，你不要听你重复两次就不对了吧。所以你到翻的时候，你如果就按字面的意思就把它拿出来一翻，翻出来的人越读越糊涂，他不能明白怎么回事情啊。这个文字啊，它这个背景很要紧，它整个的构造跟我们有时候句子不一样。圣经上里面实际上有很多这一类的文字方面的困难啊。或者再举几个例子，英文字啊，你不可以用两个 negative， 你不可以用两个 negative 在一起。加重语气呢，你只能够用一些副词来形容这个 negative。你不能说，怎么说，加一个 no， 加一个 not， 加两个再加到一起，那个不行的，那就是意思相反了。但是希腊文不是吧？希腊文在加重语气时候，常常把两个、三个、四个 negative 加到一起。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因为读过希腊文了，妩媚那是很普通的了。不但妩媚，有一个句呢，前面一个媚，后面一个媚，前面一个妩，后面一个妩，两个加到一起，加重那个语气，就的确有人在这个地方翻错了。两个妩，两个媚加在一起，就是说更加重的否认这件事情，永远不可能。但是翻的时候把两个 negative 都翻出来呢，结果刚好相反。两个 negative 变成一个 positive， 整个意思反过来了。那这些东西啊，我们就需要非常非常的留意。没有办法单单用字典查， 没有办法单单用文字的直接那个 equivalent 来表达，不可以。那我们读的时候呢，在解释的时候需要解释，把它那个字的真正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然后另外一方面，刚才我说这个背景的不同呢，需要解释的头一个背景呢，就是文字的背景，单单翻译不够。第二方面是文化的背景，文化的背景就是说他整个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不一样，整个文化背景，很多文字啊都把那个文化带出来了，很多文字都把文化带出来了。那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如果不明白的那种文化背景啊，那我们解经的时候就会找出别人挑我们毛病，我们自己也找毛病出来。比如说我先举几个很普通的例子，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那里讲到那个波阿斯从路德的一个至近的亲属讲话的时候啊，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路德记第四章啊，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字。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就不这样子来用这样的字了，第七节，波阿斯从那个人讲话的时候说，你同意把这个权力放下吗？我同意了。同意，他说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呀？莫名其妙吧，怎么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呢？那是代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文化他们用鞋代表主权，我的主权，把鞋脱下来，我把我主权放下了，我放下我主权了，我不抓住我的权柄了。但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们不晓得讲什么。还有一个地方啊，腓立比书第三章很妙的字，我们中文呢翻译的人呢大概知道了，想到这个困难了，所以我们中文的译本呢稍微把它加了一点点改变呢，我们都比较容易读了，但实际上呢仍然是一个很困难的字。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几啊？本来我看我记下来，但是保罗讲到他用他的心肠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几节？他的心肠，不要紧了，我没有写下来是第几节，他的心肠，不要紧了，我们暂时不必先不。哦，对不起，第一章第八节，我体会基督的心肠，还不是这里，还有别的地方，还有别的地方。第一章第八节是一个，还有别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比这更清楚，心肠。又觉得很奇怪啊，用心肠什么意思啊？其实原来的文字不是心肠吧，原来的文字是肠子，是肠子。希腊文里边常常用这个话，他说 I love you with all my bowels。 英文怎么说的，你怎么翻呢？你说这中英文说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他们这还容易明白为啥我买包是怎么解释呢？我们中国人大概就怕这个毛病，怕人不能懂，所以把它加上一个心字，他的心肠。因为在他们那时候的思想呢，他们的思想啊，他们是觉得感情在肠子里边。我们中国人说感情在心里边，其实感情也不在心里，也不在肠子里边。这只不过是我们的那种思想方式而已，是我们的文化背景的问题。你研究生物学的人，或者是医学的人，你问他情感是在什么地方，他也不知道了。你不能说他在肠子里边，但是也不是在心里边吧。不过我们用那个来代表，中文用心来代表你的情感，那么希伯来人他用肠子来代表他的情感。那这东西你要翻译的时候啊，你要明白他整个那个思想的背景。 在这里呢，我就特别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特别是讲到解释科学材料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特别留意解释有关科学材料的问题。因为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那么你说不是科学的书，就很多人在这地方就发生困难。有的时候我们讲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但是转过来呢，结果就讲圣经里面怎么讲科学罪科学罪科学罪，那么到底怎么回事情呢？到底圣经是不是科学？我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解释圣经的材料啊？比如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说，两个人睡在床上，娶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女人在推磨，娶妻一个留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娶妻一个留下一个，是不是？用这个来证明地球是圆的啊。你说什么时候在床上呢？当然是半夜了。什么时候在田里呢？当然是白天了。什么时候在推磨呢？当然是清早了。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眨眼之间，有的地方是半夜，有的地方是中午，有的地方是清早，所以你看地球是圆的。怎么办？不然怎么办？就是说这种解经法怎么办？他刚刚说了圣经不是科学的时候，不可以用圣经来讲科学，然后转过来圣经又讲科学，那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解释。那么圣经里面实际上呢，根本就没有讲科学的问题。那么你说圣经上所讲的有关科学的材料对不对呢？那我们需要明白这个，圣经的作者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他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反映出来的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因此如果摩西要说地是四方的呀，这个不是摩西的错，是他那时候的文化的问题。如果大卫说地是四方的，大卫在那个时候啊比伽利略早多了，说地是四方的，那个不是大卫的错的问题，那是大卫只是反映他当时的那个文化。而且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圣经里边用的材料啊，有两种方式来用，或者不说圣经了吧，就说普通解释一个东西，形容一个科学，形容一个什么东西都是，有两种方法来形容来解释。一种呢是按照它的那个原理来解释，一个呢是按照它表面的情况来形容。你说是形容对啊，是解释对呢？是形容对啊，还是解释对呢？那你要看你在什么场合用，是要对什么人讲，还要你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啊？你看你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在什么场合讲，你的对听众对象是什么人啊？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是不是？天文台报告，天文台报告，今天没有人在想说这个太阳会动，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地球在动，是吧？从西向东旋转，是吧？怎么转法？说太阳就升出来了。我们知道太阳永远不会动的，但是报纸上呢讲太阳出的时候，他还说 sunrise 日出，对不对啊？他错了，他对了。那你不能说他错，他那个不是一个科学课本，他不是一个科学课本，他是向普通人讲普通人所观察的现象来形容，在我们的眼中看呢，那个太阳就像升起来一样。那么假如报纸上登出来呀，说这个地球是西向东旋转，你如果站在北纬38度半零多少秒，然后呢你在几点钟向西看，渐渐你就看见太阳了。你说这多糊涂多麻烦的啊！你不能那么说呀，你就说几点钟日出，完了大家明白了。没有人说那个报馆的人错，是不是？连那个天文台的报告员他这么解释，你都不说他错，是不是？那他的目的就是这个，他目的叫你明白，你如果是硬要解释他错了，他不理你了，他说你不明白我讲什么。圣经也是一样吗？圣经也是一样，我们要明白他讲那个话的那个目的，他出于那么一个文化背景， 他这个东西反映出他的文化背景，他像一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他不是像二十世纪的科学家讲话，他像一般普通人，用他那个背景，用普通人的话来讲他所看见的情形。我们一定要说圣经上的科学错呀，我们就是没有明白圣经的用法，没明白圣经的用法。地的四方，地的四方就是地的四方吗？地的四角，你说摩西不懂科学，对，你根本就根本就没有明白，没有明白这意义，没有明白科学那个摩西用那个用法的意义。如果明白了，我们自然不会问这问题，不会说摩西对或者错。很多圣经里边这种名词都代表出来他整个的那个文化背景，跟他的讲的话的方向，他的重要对象。
在你的这个说，圣经不是科学记载，是非常之一 general 的 case， 还是在 isolated case situation 之下，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解释。我想举一个例子来用情理，就是说像这个诺亚方舟的问题，我们说他说这个地上全地都满了水，但如果像你刚刚提到的太阳地质沿的这东西，我们现在是 observe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解释说当时他也是因为他文化的背景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客观的条件来衡量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对，
但像这个洪水是不能为地，那我们不知道当时是因为他所记载是灭了全地，只是在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还是说真正就是全地，那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不能够在今天发生，我们不能够知道当时的情形怎么样。
实际上用全地或者全世界这个名词呢，新约很多地方用，新约很多地方用全世界，大家念过希腊文都知道 Oikoumene 全世界， Oikoumene 就是指全世界说的。但是你如果看看新约很多地方的用法呀，他讲到 Oikoumene， 他讲那个就是英文的 ecumenical， 就从那个字来的，就包括一切包罗万有了啊，他不一定是全世界吧，只不过是罗马的那个世界或者当时人达到的那个世界。那么在教约里面可能不可能的用，我不是说一定这个用法，但是是不是没大关系。因为如果你要按圣经的解释说，圣经那个神赐下洪水来达到目的了，遮盖了全世界，按人所能知道的全世界都被毁灭了，凡是人所知道的世界都被毁灭了，那么你说就算喜马拉雅山顶没有被洪水淹没有没有关系呢？我不是说是不是啊，我不是说喜马拉雅山顶有没有被洪水淹没呀，就是说神的目的是要毁灭全世界，那么全世界被毁灭了，就算喜马拉雅山顶没有被水浸过有没有关系呢？关系到哪里呢？
关这个历史是不是牵涉到别的人种、别的历史，是不是有年代的关系？这个关系很大。
不，我觉得问题在这个地方，喜马拉雅山顶有没有人？
您只是提出喜马拉雅，这很可能他的世界是当时诺亚所居在的这个世界，可是在别的世界里面，他们没有那个 communication， 是存在，他无法去观察到那个世界。
对。
到这里，我们态度是说。神说毁灭全世界，那是整个的地球，或者是只是诺亚他所能知道的那个世界。
啊，不一定是诺亚所能知道世界，因为这个世界这个字写这个字不是诺亚写的，是摩西写的。摩西怎么写来的呢？大概不是听诺亚说的吧？是神给他的启示啊。
这个就是你刚刚所讲的这个困难，就是说你说我们解释的时候要知道他的文化背景。那我们所知道摩西在的文化背景，
好，对了，这是要紧的，在摩西的用法是什么，这是要紧的。那现在我们要找方法来证明了，到底摩西用到全世界他用什么，这是那关键。不是挪亚时代明白怎么明白，乃是摩西用这个字全世界的时候他的观念是什么。如果他的观念呢，就是说他所知道有人的全世界，那就够了，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被毁灭了就够了。 但是如果摩西的用法，现在我们不是证明哪一个对哈、啊，如果摩西的用法是说每一寸地方都被洪水淹没了，那就对了，那就是每一寸地方都被洪水淹没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情形之下呢，就要想法的来证明到底摩西用这个字的时候他意思是什么。看这没困难吧，我觉得这个没困难。对对，在最近呢，差不多近二十年吧，差不多就说一种新的解经的思想的方向呢，他提出一个问题啊，他叫做Census Plenior， 意思就是说呀，在一个经文的那个字面的意思以外，可能不可能有一个更丰富的意思，是连写圣经的人都不明白的。比方说以赛亚讲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的时候，有童女怀孕生子，里面可能不可能是指着以赛亚，连以赛亚都不明白的，这我没法否认。很显然的，有很多这种现象。很显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特别讲到预言的时候，有很多意思呢，是比如说有双重的应验预言，或者是有很多的当事人讲的话，当事人不能明白，后人才能够看见了，我们才知道，有很多这样的材料，我们不能否认 ，census plenior 一定有的，但是这个与我们所讲的这个不冲突。我们才讲的这不冲突，他当时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明白这个了，这就够了。因为如果你要不这样解释呢，那么你在圣经实际上成为一个没价值的东西，这个东西没用处了。如果你要是不这样解释的话，这个东西没用处了。假如要写哥林多的书时候，哥林多人都不明白保罗的哥林多书，这本书没用处。哥林多书是为哥林多教会写的，哥林多教会一定从保罗的书信得到帮助，领会他的意思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上面所说的，必须要按照他整个的背景来讲他的话，他才在哥林多人才能明白，哥林多人明白得帮助了。那么今天呢，当然等到末了时候我们才要提，其实我这里就是提出来，圣灵在这个地方啊，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圣灵能够给我们有特别的帮助，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但是这里呢，当然也有圣灵的帮助，但是基本来说呀，在这里的工作呢，如果要是不是按照文化背景来解释呢，这个东西没法做了，这个没意义了。假如我们用二十世纪的科学名词来解释约伯记、创世纪，这工作没法做了，当时人没法明白，对不对？OK， 有没有别的问题啊？两位，
刚刚提到这个例子，墨西哥对世界的了解，觉得他的地理视角，他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名词用法是限于他的文化背景，但是他所记载的也有这样的困难。那如果我们今天 interpret 的时候，他虽然用的说他是全世界，说我不太知道这个是到底到底是什么，这事实上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就想确定，因为他所了解这个世界是有他的限制，因为有他文化背景的限制，
对，
所以我们如何的来accept 这个事实。
关键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能够明白摩西怎么了解这个字了，在摩西的情形之下怎么用这个字了，那我们就知道摩西讲什么，那我们就应当把摩西这种用法跟他的上下文的关系，跟他所有这类的字的用法，这种文法，这种句子，把这些东西来研究， 研究出来了，我们知道在摩西当时凡是用到这个字，它可能都是这种用法。比如说这个字呢，凡是用到这个字都指着全世界每一寸的地图都被包括在内了。假如摩西这么用，那我们只能这么用法，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如果在摩西时代呢，他用这个字他都有一个 qualification， 是在某种情形之下这么用，那我们就只能按这种法。就这句话，全世界人都犯罪，这句话都有问题不？我们都不能够叫离开 context 来解释不？对不对？有没有人没犯过罪啊？有没有？
这个事情就是我要提出来。
对，就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超然的，超然这个字是很超然的字，这个已经超过文化背景的问题。
是，但是我们在我们所能够用的工具之内呢，你必须要把这个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你这个东西必须得。就如我刚才在问你这个问题，你说全世界人都犯了罪，我问你有没有人没犯过罪啊？你还得按 context 来解释吧，有没有人没犯过罪呢？我说有，至少有个耶稣基督没犯过罪。那你说你这样不是强词夺理吗？不是强词夺理，我只是举出一个例来。只是举出一个例来呀，你解释任何一字，那个全字呢，都得按它的上下文的用法来解释，啊，我当然不是说要故意来找一些东西跟你辩，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叫你看见呢，你在解释，就连解释全这个字，全人类的全字，你都要按照上下文的用法来解释，因为不然的话，你解释罗马书就出毛病了，因为到第五章啊，保罗给我们解释说，众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那什么众人呢？所有的人咯。下面同样的句话，众人在基督里都被称义，怎么办呢？那两个众人用法不一样不？要看上下文的关系，看他的用法。否则的话呢，你说在耶稣里面都称义了，那就是普救论了 ，universalism。保罗当然讲的不是那个，所以都是得看他那个上下文的用法。连摩西讲的那个洪水遮遍全地都是一样，得看他上下文的用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更证实了我上面所讲的这话，不是没有否认，就是我们要按他的用法来解释，而不能单单用字典来查，得按他的用法来解释。单用字典来查不行的，单用字典来查哦就等于哦，实际上圣经上很多哦不等于哦，有很多这样的字。所以更证实，我觉得更证实我这话。我刚才讲到这个地的视角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说他那个地的视角对，乃是说呀，那个就反映他的那个用法，当时的文化，这是一种形容的话。那我们今天有时这样说，是不是四面八方？我们说啊，四面八方都来了。那四面八方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还不是一样？那是我们的用法嘛。那你说地球都是圆的，你说假如你站在一个超然的地位离开地球，你看地球哪有四面八方的，都是圆的嘛。从假如你要到什么到 Mars 去看个地球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只说东西南北呢？根本不可能。但是我们还那么用，没有人说我们错，没有人说我们错。这是我们的用法，用我们这种文化背景来形容现在我们的情形，这个记载不错了。
我想认为他的一些人，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近代史眼光来看，我们所了解全世界只是我们的幸福，他们不知道整个宇宙的情况怎么样，但是包括我们的感觉之外，
对，
那方面的
我觉得还是一样， 要看摩西用这个字的时候怎么用吧。他指什么说的，我们不能把它超出摩西的用法范围以外。摩西用这个字时候他指什么说的，摩西的用法是如果是包括整个的现在我们说的 universe 里头说，那我们如果有法的证明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包括在内了。洪水可能从地球跑到别的球上就不可以，就看摩西怎么用法。
困难就是他所了解跟他愿意形容的跟他实际上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我们讲比如说讲圣经的可靠性啊等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就说解释，我们知道圣经的用讲什么话了，我们怎么解释它，我们怎么解释它。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讲护教学或者卫道学，或者我们不是在辩那个问题，我们就说我们解释是我们怎么明白摩西讲这话什么意思。你要讲哎，那我们还要看一看，假如我们把摩西所有的材料啊都把它研究一下，合到一起来解释一下，合到一起把所有摩西用过的材料都把用到过这种这一类的名词都把它用到一起分析一下，看一看什么我们得结论，那我们再能决定。我们不能够单单查字典，还是说用我们的观念来看，我说那个不好，那个不可靠，不能是查字典说哦就等于哦，日就等于日，不是。我们要看看摩西他用那个字说怎么用法，在所有摩西的用法里面分析一下，最终我们得的结论了啊，这个是24小时，但没别的可变的。但是最终我们得的结论了，说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 period 啊，我们也没得变了。不能说没有，但是还大家还不同意，可能这可能的。还有5分钟，我再先提一件事情呢，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材料。等一下如果大家有问题呢，我们还如果不影响大家时间呢，我没有问题。按我个人来说还有一个钟头才吃饭，是不是5点半还有半个钟头，我可以，我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到5点钟呢，假如有人有别的工作需要走的可以走，有人愿意讨论我们还可以留在这里讨论，那么就会什么。第三件事情我提呢，第一件我说是文字，第二件是文化背景，第三件呢是地理和历史的环境，地理和历史的环境，或者地理和历史的背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这件事情。他所用的每一个地方名词，比如说我们要读约书亚记、使徒行传，你不能够忽略红海啊，或者西乃山的地理，或者是小亚细亚的地理，我们不能忽略哪些东西。比如说保罗或者摩西所用的那些个历史上有官的名词，比如说保罗讲到什么什么官的职位，那今天没有那个职位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明白当时那个官在什么职位，他在那个地位有什么权柄，他的责任是什么。所有的有关历史地理的材料，我们需要明白一点当时的历史地理的背景。所以有时候念那个圣经历史和圣经地理呢，有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明白那个地方的历史地理背景了，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当时他用那些名词用那些个字是什么意思了。好了，我这里我不必多举例了，我想这点很明显。还有4、5分钟，大家或者有什么问题我们提一提。有没有？
您刚才第一个条件，人文是代表人的文化，人的文化，
就是我们的文字都代表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是我们的背景。
是说个人的文化。
哎，就是哎。
换句话说，就跟个人的思想。
就是。你在美国生活，你讲的话呢，用字的方法，有时候和台湾的人生活用字的方法可能不一样，或者同一个字可能代表另外一件事情。特别讲到有关思想的问题的时候，同一个字可能代表另外一件事情，受我们背景影响。
我是想知道您说的那个人的文化是这个作者的思想。
对，这是作者的文化背景。刚才我举例，比如说保罗用我用我的肠子爱你，那个他们那种思想，他就把他认为感情在肠子里边。 断肠，对了，肝肠寸断。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是他是确实借着人的话来默示，他借着人的话来默示，所以他自然受这个限制，自然受这个限制。假若今天我们如果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个 television 呢，这很麻烦呢，这圣经可能是一个假的本呢。摩西时代没有 television 呢，虽然圣经里面有火箭，但那火箭跟我们的火箭不一样，是吧？那受文化背景的限制，没有办法的。但是呢，借着这个有限制的文字，他神能够把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100%完完全全传达来了。所以我们从圣经能够100%得到神要我们得的那个信息。无论神要我们得什么，从圣经里面一定不受限制，能够有一个方法神叫我们得到。那么这个题目实际上应该在卫道学里面讨论讲神的话的问题。对，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有很多材料不信的人做的可能跟信主的人做的一样好，在这个地方。但是到这里呢，很多的他根本做不出来。因此心派，我们建议，有时候建议人来看心派写的圣经注释。这里我附带提一提哈，圣经注释有两种，一种呢完全是这一类的圣经注释，完全这类圣经注释，平常我们称为 critical commentary。 你们如果在神学院里或者神学院里读书，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一套叫做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里面的信仰呢80%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这里边讲到文法的构造、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都没问题，都很可靠。但等他的结论要不得了，要不得了，他的结论要不得。但是他给我们解释说这个文法什么意思，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讲但以理书所讲到亚历山大什么的，那些东西都很可靠。但是等他一下结论的时候，完全离开真理了。没有，就是地第二的，没有地球，我们中国翻成地球了。我那个可能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特别的神的启示，但是我们都很难想象约伯他明白，这个地球旋转太空这个观念的 concept， 我和约伯很难想象他明白，我们不知道他讲什么，或约伯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我们恐怕很难明白，我们很难用那个来解释今天的天文学。如果那么样呢，我觉得越过我们的解经的范围了。我觉得好了，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一场的时间了。如果有人有特别的愿意讨论呢，我们还非常欢迎。好，大家低头，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
这是信诚中国教会免费出借和低价出售录音带的侍奉工作，我们的目的是要借着录音带的侍奉来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要我们借着录音带将神的话以各种不同的方言供给全世界各地华侨的需要。我们热切盼望您能利用录音带来完成以下各项工作：第一，领人归主，向您家人、亲戚、朋友、邻居传扬主恩惠的福音，使他们都能得着神所赐的喜乐、平安和永生；第二，坚固信徒的信心，使他们在属灵上越发增长成基督的模样；第三，使信徒更加认识神的慈爱和大能，愿意全心依靠他过快乐的基督徒生活。除此以外，我们更盼望您能在自己教会成立录音带的图书馆，使更多人蒙福。如果有任何需要，请来信和我们联系。通讯地址为 P.O. Box 39455 Cincinnati, Ohio 45239。谢谢您收听我们的录音信息。